第三章第一节看起，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涅斯、班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涅斯、班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那个族注意是舌头，就这是我们各种不同的舌头。怎么会讲各种不同的舌头呢？所以那个各种不同的舌头就是各种不同的语言，各种不同的语言就是各种不同的种族。因为这是一个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统治了征服了许多的国家民族，所以就有很多的国家民族在这其中。跟后来你看到以斯帖的情形一样，当一个种族统治了或者征服了很多的帝国然后来统治的时候，这各民族之间的纠纷会容易有的，所以这个统治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看到有一个有能力的人统治了很多的国家民族。这统治的不好，我们上次讲过，像民族蒙古大帝国一样，不久就分崩离析了。统治的好像英国就可以继续下去，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种族。虽然很多教会增长学者说啊，我们尽量要单一化哈。所谓单一化就是，都做青年的工作，都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或者都做某一种工作，会比较容易吸引这方面人来。各种的人都来的话反而不容易做得好。这些我觉得不是太重要哈，可能教会都有它特色。譬如说你们在这个地区可能年轻人会多，那在台湾可能整体来讲乡下一定是老人多啊。这个我觉得人的哪一个成分多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教会需要是多元的，教会是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所以我们教会里如果有很有钱的、很穷的、年纪很大的、年纪很轻的，有应劳非佣，有大老板，这些都很好。我们是希望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胜过世界，世界是一个公司征服了很多的人，所以各种人都会来那里上班，或者一个国家啊，那有他的做法。我们基督徒是圣灵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一主一信一喜，是一合一的，但是我们又是多元的，因为我们是众人，各种不同的人。那这是我看到这里特别想一下的，各国各方各族的人，这单一理书喜欢用的话啊，就是一个大帝国。但这个话呢，用在基督教里面，用在教会的成长，包括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一样。那各种不同的人都有。那我们这里算一下，我现在看一看，没有什么很多不同的人种哈。像在我们教会里面哈，就会有，尤其是老人家的聚会的时候，常常就有他们的应劳啊、非佣啊也会来。那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旁边有学校，所以各国的学生也有的时候会来，日本籍还有非洲的都会来。那这都是很好的机会传福音啊，我们看到主的恩惠和慈爱。但这里不是正面的，这里是一个异教的帝国，会被取代的。我们在第二章看到，那这异教要取代的帝国，他们做一件事，希望把这个帝国联系起来。各位，这种联系的方式哈，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用这些。那像中国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党有最高的权威，共产党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其他都可以商量，甚至政府有的时候都可以批评，党不能动。那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宗教，有人说中国现在也几乎是有意的扶持地方民间宗教或者是佛教 有意的啊打压基督教，这我们也不要故意叫苦哈，这可能是世界是这样子。我想在伊斯兰教的兴起的时候，很多政府可能会对穆斯林有所害怕。我们基督徒在生活的时候，包括不管你有没有处理到这些，你是不是大公司老板或教会的牧师，让我们都有肢体，我们是在主里面相爱，我们谁都欢迎，流氓要来我们也欢迎，虽然我们要小心一点，但是我们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你什么背景，都悔改，都认识耶稣，那就好哈。好，现在是为了统治的方便，很多很多政府会这样，为了统治的方便，有一个中央祭坛，有一个中央的统辖的一个军队，或者是一个统辖的一个宗教，尼布甲尼撒可能也觉得这个大帝国需要这个，所以各国的人，你们一听见，那这里这些官在这里，我想就代表各国的人，你一听见角笛琵琶啊，这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个金像也许就跟我们在上次看到那个巨像，但是分了四或五个部分，金头银胸铜腹铁脚，半泥半铁的那个脚哈，铜腹铁腿了，半泥半铁的脚哈，可能是类似的。那就是像我说的哈，各位你信耶稣，我们要求神的话，我们要求神的圣灵在你的心里是生根的，你不能只有一些外在的气氛让你很兴奋，那一下就过去了。即使是出于上帝，尼布甲尼撒解这梦当然是出于上帝，这梦甚至是做到他的脑袋里了，但是没有进到他的心灵里，他被但以理解梦的本事吓到了，他可能本来也被这个梦吓到了，我们说过这个梦非常可怕，以至于他以为是有个政变，我们说不是政变，是他的国度的确会走，走不是因为政变，走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要有别的国家来代替他。他看到这个梦，他经历这梦很害怕，然后经历但以理的解释更害怕，哇这太神奇了，可是这个神奇没有改变他的心灵，他的灵没有改变，他甚至心智都有改变，灵没有改变。各位，我们的兴奋，我们的感动，好，癌症得医治了，很好，但是有没有让你的心灵认识耶稣？如果没有，下一次癌症没得医治，你就不信耶稣了，或者下次你在佛教那里也看到癌症得医治，你就信佛教了。外在的东西各个宗教都会使用，神也会使用，但是一定要使用到我们的心灵有永恒的改变才好。这当然我们也很难说什么叫永恒的改变了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举很多的例子吧，像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五千人吃饱，然后很多人拥护他要做王。耶稣说这里面大概几乎没有人真的心灵被这神迹改变。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说，你们来找我不过是要吃饼得饱，那就没有意思，或者那就不是救恩。那如果以色列人在旷野也经历过那么多神迹，但是那个神迹没有进到他们心灵里面，显然没有，因为他们就是始终是外面的环境好，他们就赞美耶和华，外面的环境一不好，他们就要离弃耶和华，他们就想回埃及去，他们一旦情绪不好他们就抱怨，一旦情绪好就感谢。各位，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太能避免这些外面环境和我们内心的那个情绪使我们的敬拜或者对上帝的信心好一点坏一点，这很难避免，这恐怕一辈子都不能避免，但是我们需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坚固的，是越来越深刻的，是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的那个影响的。这种人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都不会动摇，会动摇不会垮掉。 那尼布甲尼撒的信仰就是一个会动摇的信仰。哦，他很震撼，我们上次讲他跪在但以理面前，以他一个君王跪在一个被他掳来的人面前跪下来还拜他，哦，这个心灵的影响太大了。可是那有什么用，各位，那没有用，那个并不能够，就是一下好一下不好嘛。我觉得在好多的教会里面啊，就尤其有一些名人一来信了耶稣啊，大家，我上次有讲，哇，大家就拼命捧他，哇，这是总统啊，这是院长啊，这是电影明星，哇，一有他的话，哇，可以吸引很多其他人来。各位，这些都不是好事。我们不要大小眼看任何人，任何人来都是一个罪人，需要悔改信耶稣；任何人都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来就是蒙恩，他愿意得到更大的恩典，那更好，我们都相爱。但是任何人，如果他没有从神得救，他主在他里面不丰富，那我们也只能把他放在一边，不要用世界的眼睛来看他。感谢主，但以理根本没有用世界眼睛来看尼布甲尼撒，他该有的忠诚就有。我们对人应该忠诚，尤其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当这些人并不是信得很稳固的时候，不要把信仰的事交托给他。耶稣在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讲，很多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就信了他。圣经上说耶稣没有把他交给他，别人信他，他没有信别人，别人把啊要信，因为圣经上讲，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因为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这些人看到神迹信了，哦，很不错，对不起，是第二章的第24节哈，就是他看到这些人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根有基的信。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信的是不是有根有基，我们是麦子还是败子，是一时兴奋还是经得起考验。我们求神让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好，现在全体要来拜这个神，如果不俯伏敬拜的会立刻丢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到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这当然是在首都的一个代表，但这代表就表示各个地方的人都也在其中啊。那在首都的代表是这里，你看他用的乐器也是很辉煌哎，这大概都是代表了各个不同民族的乐器，这真是一个 symphony， 是一个交响乐团，各种的都有，这是统治的很好，乐器这个可能乐团也很庞大，但是这是联合抵挡上帝的事。这个金像这么巨大，也跟他的梦里一样，是非常的显赫的，叫人觉得很了不起的，想要膜拜的。但是有人不拜，对，我们感谢主。这个不拜的事情有一点复杂，或者是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一面看一面讲。第8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近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好，各位，尼布甲尼撒，我说了，这是一个统治，他用这个金像，这个金像的像的相貌是不是尼布甲尼撒自己，我不知道。各位，我在猜，很多的统治者很希望大家来拜他的， 这一点我们以前虽然蒋总统说是基督徒，可是我看铜像也不少啊，我不觉得是件好事情。那么人都有这种野心，为了统治，即使基督徒也容易在这些事上犯罪。那毛泽东的这像更是很多，他主动的在庆典里要求人喊毛主席万岁，这都是人的罪恶。其实虽然他们唯物论应该知道啊，人哪里能活万岁呢？这是人的罪恶，好，人的罪恶，然后把它扩大一点，他想要用这个罪恶对领袖的崇拜或者某种宗教的崇拜变成他的统治。各位不要觉得我只在讲政治，我觉得你们这里年轻人多，你要控制年轻人也很简单，把自己变成一个偶像，就像女神卡卡一样，年轻人就会拜他，年轻人就不会听你的话，但你在那里发神经病一样，在舞台上脱衣服干什么，他就会学。年轻人，对不起，很愚蠢的，自以为聪明，很愚蠢。我们老人也是很愚蠢，就你都会被魔鬼控制的，不管那个魔鬼是用热门歌星的方式，或者政治人物的方式，或者知识的方式，或者名牌，或者是手机，或者是名车，这些都很炫，都会迷我们的，然后我们就在底下做奴隶，这也很可怜。对，我是顺便讲一下，就是这是一个统治的方式，人没有上帝就喜欢找奴隶，就喜欢找，一方面找奴隶，一方面找菩萨去拜。你看在七月的时候，这么多人都在拜，一方面有极大的恐惧。我昨天其实有个很恐怖的经验，有个流氓在我面前吞了大概一瓶的叫什么 FM2， 就是摇头丸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就反正警察来了，救护车来了，他要我陪他到医院去，然后在医院里闹事。他也算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我崇拜，所以你看做明星好吗？不好，很麻烦的。然后捣蛋，我也是啊，神怜悯我，我是很多缺点和罪恶的，包括我胆子也很小，但是在这种事上我胆子就很大了，我就不断的骂他，我说你啊，我说他在医院还发飙，他站都站不住，他在医院里不给医生不给护士看，然后又要在里面抽烟，然后就在那个大厅里，仁爱大厅里面，人家走来走去脱衣服，就打一个赤膊，全身刺青的。然后，任何时候有任何看不顺眼，我扁你。他昨天晚上还跟在大安森林公园，他没有东西了，他已经是走投无路，所以要自杀。那个把一个酒瓶打碎，然后把别的流氓打伤了。他说现在大安森林公园我最大，没有人敢动。我就骂他，我说你从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对不对？我说你从小就是大家都要让你，对不对？我说现在对整个医院每一个人都怕你，警卫都不敢对他怎么样。我说人都怕你，我说你怎么样？我说你要自杀。他说对，我活不下去了，我没有路走。因为我儿子昨天算是保护爸爸了，所以他看到就很害怕，就跟着我一起来。我就也就顺便给我儿子，我也是等于跟那些护士啊，跟那些躲在旁边远远的人讲道。我说你今天会这样，就是你任性，什么人都要听你的。各位，人堕落就是任性，我天下就是我，谁都要听我的，总统也好，女神卡卡也好，Michael Jackson 也好，电影明星也好，你我牧师君王尼布甲尼撒都是人的罪，就是自我中心，天下就听我的，你什么人都听你的，这种人霸王最容易成为奴隶，最容易成为什么奴隶？情欲的奴隶，他就要听别的，他就要听他肉体的情欲，或者他就要听，听一个另外的偶像。 那个喜欢做霸王的人常常也喜欢做奴隶。各位想一想你的生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你我都是一样。我可以跟各位讲，我希望大家都听我，我讲到的时候每个人乖乖听我，每个人都把我当偶像，我要说什么就是什么。康牧师叫你这样就这样，叫你那样就那样，我手一挥你们通通倒在地上。就我觉得这都是魔鬼，这魔鬼让我们自高自大，然后在这种情形下呢，我们就变成一个罪，人家都怕我们，然后我们什么都怕，我们就怕我们的势力魅力就没有了。你看这些电影明星模特，各位，我没有故意要批评他们的意思，他们也是上帝所造，他们有他们的美好，他们如果得救了也是被上帝使用，可以使用的非常好。但是每个人这种自大狂妄，然后在这种自大狂妄中的极度的自卑和恐惧，他昨天啊，就这个黑道人士，他其实已经杀过人，他是坐牢坐了十几年，他腿大也都被人家打断了。他后来偷偷跟我讲，康牧师，我好怕，他又怕死。你看那些黑道啊，就是色厉内荏，我承认我很怕他们了。但是我就敢在他面前讲，因为我他说你不要用传道人身份讲，我说我就是传道人，我说你不悔改，你会死得很惨，你不要以为你自杀。他说他以后会再自杀，我说对，你一定会再自杀，你不悔改，你一定会再自杀，人人都怕你，到最后你谁都怕，你谁都怕。耶稣说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各位，对每个人我都这样讲。昨天我有跟我儿子讲，我就指着他，因为他也昏昏沉沉，我说儿啊，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舍己，你不要以为那是什么去做宣教士才是舍己，你平常生活中什么事都学习听上帝的话。我说爹地现在在这里，我不想在这里，我跟这个人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里，因为他很讨厌，又很脏，又很可怕。我说但是现在显然上帝要我在这里，我就要舍己听上帝的话，要不然我会变得跟他一样，不同的形式而已。但是各位，我讲这些话我并不胆怯，我在教导我儿子，我在教导这些旁边的那些护士，躲得远远的警卫，甚至医生，甚至其他病人，我也在教导这个人。我没有骄傲的意思，我只是在跟各位讲，尼布甲尼撒很狂妄，全世界都怕他，他要人家都拜他，拜金像就等于是拜他，他也很有技巧，但他也是恐怖的。这些人一大堆警卫，这些人那么凶，这些拿一个酒瓶一砸碎谁都怕，那个酒瓶一碎了，那个有尖尖那边大家都怕，都表示一件事，他怕每个人。我们基督徒各位，你是自由的，如果你信上帝你是自由的，我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鬼节鬼月我们不怕。如果你怕，那我真是希望你好好悔改信靠耶稣。我们只怕上帝，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怕。是我提醒你，是鬼怕你啊，不是你怕鬼哦。彼得前书说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而雅各书也这样讲，是鬼怕你，不是你怕鬼，但是我们必须敬畏上帝。那就是这里尼布甲尼撒权势是很可怕，然后他的那种凶，用恐怖来统治啊，这太多了。这很多统治者，很多人比较好的统治者是恩威并重，就是又会用加薪啊，又会用什么来让你很舒服，又会用怎么样来让你很害怕，有的可能甚至很人道。我相信王永庆先生的统治方法或管理方法也许是比较合理的。另外有一些成功的人，听说 Google 他们在美国的也是，你上班很轻松愉快，很好，这个没有不好。你用恐怖的方式是有一天会，我觉得是很愚蠢的，但是尤其对中国人可能很有用。 那你用那个柔和的方式呢，也许中国人不吃那一套，也有些人就吃那一套。你要记得，我们对上帝要绝对的信靠和顺服，上帝的治理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并不喜欢。那就是在这里面哈，我们现在在讲您不讲您上，其实我也在讲到上帝，就是上帝的治理，上帝的权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喜欢，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贿赂我们或者叫我们很舒服，我们求的他也没给我们，有的时候他叫我们很不舒服，好像也没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又叫我们有点害怕，哦，好像我们又生病了。各位，你要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为我们的死，为我们的复活，来认识上帝，然后认识上帝的可亲和可畏。所以看我已经讲，不管是看但以理书或者启示录，最重要的不要去研究那些什么敌基督啊，什么三年半啊，什么四十二个月是什么啊，研究那些都研究错误了。你看圣经，不管是不是但以理书，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上帝。你认识的是基督，不是敌基督，你研究的是永恒的国度，不是世界的国度。有的人很喜欢研究异端异教，我昨天才发一个 email， 也是我说你少去碰这些，他说我这是要帮人，我说很好，我说但是你多认识上帝，少去研究异教，我说你是想要帮人戒毒，你小心你不要戒，帮人戒毒的同时自己也染上毒瘾了。所以我不鼓励各位，除非真的神有特别的呼召，你去研究那些异教啊，那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像但以理连可以说算紫微斗数都学，但是那是因为他实在特别圣洁，对主特别忠心，连吃喝的事上宁可饿肚子甚至死，他都要忠于上帝。好，这种在那种异教国家，神也许就让他有一些跟异教的一些比较深入的接触。但是你要学的不是，哎，我也要去学紫微斗数，你要学的是像但以理那样对主的忠心敬虔。对主忠心敬虔，你才能够在这种各种角声啊，这种音乐啊，众人都跪拜，我们中国人最是集体主义，最没有个人主义，最怕那个哦，大家都怎么样，然后我跟不上风。在神学院也是这样啊啊！最新的潮流是什么？最新的学术是什么？我们没有不学习，但是你一定要紧紧抓住上帝。有人抓住上帝，抓住上帝跟世界其实随时都有冲突的，只是不一定表面化。因为世界不信上帝，不表面化，世界不信上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医治，你看但以理就是嘛。但以理到目前为止，甚至我们到底下，他好像都跟宁布甲尼撒没有冲突。各位注意，要把人丢到火窑里面的人里面没有但以理哦，这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啊。不过我们现在要说，冲突一定有，这个世界随时都恨我们，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带领，不是随时都有表面的冲突。我们信耶稣不是有一套不同的数学，我们不会说哦，今天我去买东西多少钱，这一块钱这一块钱这一块钱啊，我们讲三位一体，所以我只要给你一块钱，不必给你三块钱，我们没有那种神经病的。有人觉得有什么基督徒的数学啊，基督徒的政治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任何事要建立在基督上，但在应用的上面一般不是这样的。台风来我们也没有特别不受害，有人说哦，神会特别保守，地震的时候就不会啊。各位，这是不可靠的，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坏人，灾难这些外在的一切神无分宣制分给大家的，但我们心里敬畏上帝是重要的。好，现在冲突来了，见金像的时候没有冲突，金像竖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冲突，或者没有表面的冲突，其实冲突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只是不一定要讲嘛。就跟我们一样，你的公司老板 决定说我们要在公司里放一座妈祖啊，这个时候你是小人物，你开会的决策都没有啊，跟你没冲突啊，放的时候没冲突，放在那里364天没冲突的，或者是没有拜的时候没冲突，全体或者说主管来拜的时候也没冲突，如果他有一天说全体都要拜的时候就有冲突。其实全体都要拜或者不是全体要拜，冲突都在那里，只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么表面化。我们也不是说哈要故意跟人挑起冲突，假如老板要放一个东西在那里，我们能够避免就避免，我们也不一定要去跟老板说，老板这我是基督徒，你在这里你放一个妈祖我就辞职，他说那你走路嘛。假如我们是一个小员工的话，我们需要赚这个钱的话，我们不必故意挑起把这个冲突明显化，不必，我们能躲就躲也很好，我们能够在啊明天要拜，那我明天请假，或者是我就出差，或者我就是上厕所，或者我就不舒服等等，各位这些不一定不好，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样。事实上但以理没有这个冲突，应该绝对不是他去拜了，应该是他就躲起来了，或者他出差了，或者他在宫廷里面，我不晓得。各位，我们并不喜欢跟人家有冲突，不管是在家里面，你家里通通拜拜的，我们也希望都不要有那个冲突，都能免则免。但是你心里要有个认识，你是专心认识信靠上帝的，你心里要个准备，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忠于上帝。这耶稣也是随时跟那个世界冲突的，耶稣也是随时跟当时的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冲突的，我们跟耶路撒冷和雅典都是有冲突的，有基本的冲突的，但我们也都在上面，都在里面生活。这个我们今天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就稍微讲一点深了，深一点就是我提出来，这个叫做，这不是我提出来的吧，就是两国论。两国论是好像是台湾大陆哈，一边一国吗还是怎么样，我在讲政治，不是，我在讲我们基督徒是有两重国籍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又是世上国度的子民，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单一国度国籍，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是世界国度的人，我们是上帝国度又是世界国度，只有基督徒是这样。所以我们既是上帝永恒国度的国民，我们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不要再讲你有什么其他的国籍啊，那都可能，那三国四国都可能，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忠于上帝，绝对的忠于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因为上帝，我们相对的忠于我们的国家。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纳税给该撒，该撒的物要给该撒的。我们基督徒不会说因为忠于上帝我们就对这个世界就弃绝，就不理，天天就跟他们反对，没有。耶稣也好，任何一个圣徒也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非跟他冲突不可，像摩西跟埃及人，而且不是一开始就冲突，是后来才冲突，这就会冲突。摩西跟以色列也会冲突的，当以色列不要走上帝道路的时候，而摩西跟埃及可以非常的水乳交融，但以理跟埃及就很好。摩西在小的时候跟埃及也很好，摩西还是埃及公主救的，各位你不要忘记这一点。摩西到后来主要的是跟以色列有冲突，就是在旷野那段时间。所以我们心里总是忠于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外在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尽量的跟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配合，我们纳税，我们守他们的交通规则，我们在他们公司上班，我们在他们公司，在他们的宫廷做事，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成为这个世界国度的执政掌权者，对不对？我们很希望基督徒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嘛，只是他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不一定是一个好总统。 各位你不要搞错，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医生才是好医生，有的基督徒医生一天到晚读经祷告，还把本圣经放在你的腹腔里了。你要看医生叫技术好的医生，不是他是不是基督徒，这叫两国论。神在世界上有世界上的规矩，你基督徒不会算，不会开刀，那么佛教徒的医生就比你好；你基督徒不会守世界上的规矩，你做的就不如别人好。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定是随时冲突的，我们跟他们一定有基本上的冲突，因为他们不信上帝。基本上冲突可以水乳交融、和平相处多久不一定。对，就像我刚刚说的，丹以理跟尼布甲尼撒有相当和睦的时候，他的朋友跟尼布甲尼撒有冲突的时候，摩西跟埃及人有和睦的时候，摩西跟埃及人有冲突的时候，耶稣跟犹太人有和睦的时候，耶稣跟犹太人有冲突的时候，保罗、大卫，每一个人，你我都是一样。就我们甚至跟有形的教会也会有冲突的时候，这各位不要稀奇，牧师也会跟会有冲突，会有跟牧师冲突，但是我们内心希望永远是单单的跟随上帝。我们单单跟随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希望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对神无比的敬畏，对人我们就跟他怎么样能够相处，这个相处也包括可能跟你不幸的配偶，不是可能，一定，我说可能就是也许你配偶是信耶稣的，可能会跟你不信的配偶，甚至有的时候跟你信的配偶，你们两个人意见也不一定都一样，我们要相处啊。这个基督徒的伦理在这方面就有很多很复杂的，但是我们今天都不去谈那些，只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是我心里也很感动，心里也真是也需要很谦卑的求主，主，我们应该在世上怎么生活。很多教会里在这方面犯的错误多得不得了，就是我的两国论，这主要是正统的，我觉得是从圣经里面，甚至旧约新约，耶稣、保罗，比较明确的是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讲的特别明确，不过这正统的教会大概都一直持守这个，但是在这几百年来也有很多的，尤其到目前这个思想都被丢掉了，很多人要不然就是投降世界，基督徒跟世界没什么不一样，要不然就是好像要跟世界敌对一样，我们有一种另外不同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糊涂的讲法，这些讲法都不恰当。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我们绝对忠于上帝，在绝对忠于上帝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也承认会碰到一些，随时会碰到，但是不一定就爆发出来。就像我说的，在巴比伦也好，在以色列也好，我上次不是有讲吗？你说在大卫的时候就很好了吧，是吗？当大卫王下个命令请拔示巴来跟他睡觉的时候，大卫王好不好？那个他是一个上帝的所喜悦的君王啊，上帝喜悦的君王，同样他的心有的时候可以归向魔鬼，你也不能听他的。所罗门是最好的君王嘛，你能听他的吗？他后来不是拜偶像了吗？拜偶像后来他不是也把整个国家百姓弄得怨声载道的吗？以至于他死了国家就分裂了，就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神的国度，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美好的神的教会，就都有表面上呈现出来都有他的缺点，但都有他的缺点，我们有缺点，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心中敬畏上帝，我们外在的行动怎么样来做一些事，这真是不晓得。所以不晓得，我们晓得了，但是没有一个很死板的规定一定怎么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鬼月的时候要不要去拜，这是一个明显的。有的时候对于金钱的事情，我们可以妥协到什么地步，报税的时候我们可以诚实到什么地步，各位，这些都没有那么死板的， 我们绝不说谎啊！说这话的人，要不然就是不知不觉在说谎，要不然就故意在说谎。就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恩待我们了，诚实、善良、纯洁，但在主的国度没有完全来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国度，我们希望还是能够像约瑟时代的约瑟跟法老的关系那么好，但是总还有基本的冲突。好，现在冲突来了，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但以理也喊过，哎呦，这么恶心，愿王万岁，拍马屁啊！我绝不拍马屁，哎呦，你在世界的国度你就喊一声万岁也没有不可以了，你要自保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我们是因信称义，你做什么都不会是绝对能在神面前称义的，我们只有信靠上帝，信靠耶稣才能称义。你下过一个命令，现在有人不理你，各位，这些都是坏蛋。这个坏蛋呢，到后来就更明显了，就是在不是巴比伦帝国了，波斯帝国的时候，有人要整但以理，也是逼那个大力乌王下了个命令，然后在要整死但以理的时候也说他们呢不理你。哦，这就是人最火大的事。各位，我看到人不理我，我就很火大，我要人对我很恭敬。各位，你我都是一样，我们都有个小皇帝在我们心里，谁都要听我的，这是我们的罪恶。这个罪恶可以被洗净，当我们照着上帝的意思去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凡惊醒海盗的都听我们的。当我们绝对顺服上帝的时候，当我们顺服上帝而活出来的智慧和管理是正确的时候，人家也会听我们，而我们也会听别人正确的做法，这就叫做和睦相处。教会能这样就最好，当然我们不能都是这样，我们总有罪恶，总有无知，不管是领导者或被领导者，或者是彼此之间，都会有他的缺点。那不理，我只是在说哈，人对于别人不理他常常是很火大的，妈妈很火小孩不听他的话，女朋友很火男朋友不听他的话，男朋友很火女朋友不听他的话，你不理我，所以他们很会告。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这都是幼稚。其实尼布甲尼撒又何尝会侍奉他的神呢？这个神，你去一个假神，你干嘛侍奉他？如果你侍奉他，不是表示这个东西不是神吗？这个神怎么出来的？我们做的，那你怎么侍奉他呢？这个神怎么会在这个位置？哦，我们把他抬过来，哦，他自己不会走啊，他不会走。这神就是圣经讲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你干嘛去侍奉他？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讲的非常好，那个真正的神创造了万有，而且可以说他在服侍万有，他不需要人来服侍他。越需要人服侍的，从一个角度来讲越是大官嘛，啊，需要人服侍，进门出门都有人开门啊，那个抽烟连烟都不必拿，有人放你嘴里，连火都不必点，有人帮你点火，只是没有人帮你吸而已，就是你是大老板呢。可是你再想想看，凡事都被人侍奉的是谁呀？各位，就是植物人嘛，他什么都不会做嘛。所以上帝不是植物人，上帝是服侍万有，他创造了一切，他没有被造出来，他创造了一切，他不是一个像人家做出来的，他不要人家来擦，给他擦灰啊什么缝什么，而且自己还不能吃嘞。上帝是给万事万物生命气息动作等等，然后扶持。所以上帝严格说不需要人祭，不需要人侍奉。但我们今天说侍奉上帝，其实是侍奉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其实神不需要吃，不需要喝，什么都不用，我们在侍奉是侍奉神的教会，学习彼此的服侍。 所以我们在侍奉，从一个角度来讲，在西方 serve God 跟 worship God 几乎是一个字，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敬拜上帝。当然上帝也不需要我们敬拜，他不需要我们伏在地上，他也不需要我们唱什么歌，天使唱的比我们好多了，伏的也好多，伏了上帝又有什么舒服。只是不管是侍奉上帝或敬拜上帝赞美上帝，都是受造物，对受造物最好的。我们在侍奉在敬拜当中，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喉咙，我们的智慧得到最大的最恰当的发挥。如果你侍奉敬拜的对的话，如果你去拜妈祖拜什么女神卡卡，那就是最愚蠢的。那很多人就是拜自己，拜自己也是愚蠢的，因为自己你自己也知道你有几斤几两，你哪里配被人家拜呢？哦，你不要以为你唱了一两首歌，或者是你的身材有一点点，有某一个时候还好，那我就要提醒你，那都不过几年呢。对不起，这些都很残酷啊。他别人不理你，我是这四个人哈，这三个人，你不讲，尼萨会发脾气的话，我就会像机电的爸爸一样说。你知道机电的爸爸把那个神坛拆掉了，然后拿来是就是机电爸爸的儿子啊，就是机电做了这个事情，结果人家发现了就很火大，哦，你儿子抓出来烧掉，他居然把神坛拆掉了，然后寄耶和华。他爸就说，谁要烧我儿子，这个人把他烧掉。为什么？他说巴利的祭坛被拆掉了，让巴利发脾气嘛。巴利被拆的时候，巴利也没说救命啊，有人拆我哎。那巴利不是上帝嘛，巴利连喊救命都不会，所以居然有人拆掉他，拆得好哦。基甸爸爸也被自己儿子鼓励了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当然也不好意思，我也没那个胆子吧。如果神给我机会，我也是真的会讲，台湾同胞，我今天就要去你的庙里把你的庙像打坏，你不高兴就让你的神来替我发脾气嘛，咒诅我嘛，把我打雷打死嘛。当然不必这样，这样他们也不会悔改的。我刚刚讲过，人要悔改需要认识耶稣，你把偶像做了最大的侮辱，他们还是不会悔改的，他们可能会换另外一个，哦，这不灵了，我们换一个。或者是在那个神坛外面有那个电子监视器，你一进去就有机关枪打过来，然后保护他，不理你。当时好，第十三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这时候用的是他们偶像的名字哈，表示你们是我底下的。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啊，这三个人啊，特别用他们偶像的名字叫他们啊，表示我是控制你们的，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故意的原文是真的吗？真的你们不跪啊，不侍奉不敬拜，你们再听，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若俯伏敬拜我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其实却还可以是中文加的，就是说好像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了。他会这样，以这个暴虐的君王会这样，大概也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这三个人是很能干的。这三个人在第二章四十九节讲到说，他们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一定管得很好。然后尼布甲尼撒也不是疯子，他在更早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第一章就看到吗？尼布甲尼撒拷问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比所有人都优秀十倍以上，所以尼布甲尼撒大概舍不得杀他们，但是居然敢不听他的命令，所以他很火大。你会扔到火里，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十六节，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哇！注意，他们不是说尼布甲尼撒王啊， 他们不是说王啊，他们就说尼布甲尼撒、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不敬。各位，我不能鼓励你这样做，我们对执政掌权呢总是有一点尊崇的，圣经这样讲，但是圣经这三个圣徒这样讲，我想也是很对。我们能够不要冲突，尽量不冲突，能和睦我们跟世人尽量和睦。我们旁边有个庙，我们也常敦亲睦邻，睦邻，我们也跟旁边的和尚常常请他们来听听音乐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是不想去他们那里的哈、啊，但是我们问安也可以了。但是我们敦亲睦邻，任何不管是庙、是无神论、是异端，我们总认识一件事，最基本的深处，我们跟他是没有办法合一的。我们信的是真神，他不是信真神，因此任何事上都不能合一。我们合一是因为神在罪恶的世界也设立了这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数学、共同的空气、阳光、空气与水，我们能够一起生活的好一点也是好。但是我们知道会有冲突的，所以各位，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友善又不友善。友善是因为上帝要我们跟他们友善，不友善是因为他们不信这个上帝。所以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你不讲一下，我们不必回答你。哇，你不讲一下，这时候我想心脏病都气出来了，这些都是大流氓哎啊！你就这么火，我们所侍奉的神，我们只侍奉一个神，这个侍奉其实也就是敬拜。我们侍奉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爷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不听你的。你啊，就是他们讲的很对了，我们的神能救我们，我们今天也说这个话，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拯救不一定，而且在很多时候不是在身体上表现得出来的。各位，我们有听过有人癌症得医治，但是我们教会、你们教会也有人癌症死亡啊，而且你要看比率，恐怕是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就有人说啊、有神迹奇事，我绝对相信有神迹奇事，但是我们看一看出现的频率也没有那么多。我们没有多或少就信或不信，我们总是信，一个都没有我们也信，因为上帝的话比什么都真实。这是火窑，基督徒被丢到火窑的不在少数，被拯救的照我所知道就这三个人。狮子坑就更是了，丢在狮子坑很多，救的只有但以理一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神迹很好，求神迹更好，但是我们信的不是神迹，我们信的是上帝。有没有神迹发生我们都信，我们不回答你，我们相信神会救我们。人看不出我们被拯救了，如果我们被烧死的话，但我们相信我们神是真神，我们绝不敬拜他。救我们，他救我们，就算不救我们的身体，我们灵魂一定被拯救，而且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十九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火窑中。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我在这里也是觉得尼布甲尼撒实在是没有到中国受过训练，这种杀人方法太轻松了。中国历世历代这个，如果不一定要皇帝了，要杀人呢，如果那个囚犯那个表现出这种啊，那就会慢慢虐待他致死。有的时候要杀三天，有的时候是慢慢剥他的皮，有的时候在他面前杀他的家人、杀他的小孩。 有的时候让他活下去，然后就是家人一个个杀。我们中国明朝有名的方孝孺就是，以前是最多杀九族，他家是杀十族。方孝孺也是很，就是，反正他拒绝跟明成祖合作，两个都不是很聪明，我觉得就来讲可以合作。明成祖说我杀你九族，方孝孺说你杀我十族我也不跟你配合，一就杀十族啊，而且就是杀一个来跟他报告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把他儿子啊什么的尸体给他看，他就是继续。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意气用事，你要我磕头，你要我投降都可以，但是我们底线是上帝。我遗憾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为了其他的事有很多意气之争，但对上帝呢却很容易让步，这不好。所以尼布甲尼撒如果是中国的皇帝或中国这些大官，会慢慢把他整死，而且要整到他在死前那几天叫痛，就都有这些了。这些我不要太形容，很残忍的。因为王命令紧急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这一幕我不知道他们的是怎么样哈，就是是怎么会这个是刽子手自己会被烧到，我不晓得啊。看起来实在是品管控制的不大好啊。然后他们被烧就掉到火焰里面去了，那显然这三个也掉进去了。24节，那时尼布甲尼撒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我捆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王说：“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第四个的面貌好像神子。”这一幕我们实在不懂是什么样，就是，我看过这些卡通片啊，就是那个壮士抬着他啊，就是掉下去了哈。那么应该我不知道掉下去几个，四个人吗？如果是一个人，那么就是那个。我就会跟他报告王，就是那个壮士跟他们一起走路。当然不是那个壮士，壮士已经被烧死，而且不止一个。就丢进去以后，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炉子是多大，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玻璃，就火窑嘛，大概有点距离吧。我想这就是烧死的原因嘛，应该是那个时候没有玻璃，就慢慢走近的时候要把它丢进。本来是丢下去，但是那个火焰大概已经出来了，所以那些人就烧死了。但是可能有一个坡度，所以他们就滚下去了，就叫掉下去。我还是不知道。但显然在烧的时候，上面的人应该可以看到，我想是应该下面嘛哈，比较低的地方在那里烧。那个烧死的那群人以后，哎，大概是尼布甲尼撒看到底下那三个人。好像没有被烧死，而且在那里没有被绑住，除了把绳子烧断以外，他们都没有影响，就在那里走啊。那里走啊，恐怕好像有一些也在讲，他们在那里唱歌，唱凯歌，这我是不知道哈。那我看到的是四个人，他看到，其他人应该也看到，所以应该都很吃惊。那更奇怪，他说。第四个人呢是神子。各位，你看到哈，假如你是尼布甲尼撒，看到他们四个人，三个人在里面，然后另外有个人，你会说第四个人长得有点像上帝的儿子，你会说这句话吗？你应该说不出这句话嘛，因为你应该没有看过上帝的儿子长什么样子。哎，那个人长得好像上帝的儿子，那个人长得好像。老实说，那个人长得很像耶稣，你都讲错了，因为没有人看过耶稣，不是有人看过了，但是没有留下他的照片。现在画的都是西方人画的，画的像一个美国人一样。你怎么知道他像什么呀？各位，我也很稀奇。那个圣路加福音讲说，那个财主 坐在那个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亚伯拉罕什么样子啊？你说哦，就是那个白头白秃头的老头子嘛，要杀他儿子。各位，那是话耶。你今天在天上怎么认识谁是彼得谁是保罗啊？那都是后面人画的。所以他怎么认识那个是神子？那解经家说，大概这个神子呢，也许是他们当时想象的一些上帝的儿子。在圣经里面讲上帝的儿子，通常会讲是天使，不一定是那种有翅膀穿白衣服的也是很帅的，有点像女人的那种东西啊，不是不是。神子呢，神的众子，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大概有一点恐怖。第一批出现的就是在创世纪里跟人的女子交合的那一批，这有一点像强奸课嘛，不太像很好的东西，我们不去解释那些是什么哈。那另外在四世纪里面，参孙的母亲跟她的丈夫讲说，跟我讲话那个人相貌可怕，好像耶和华的使者，神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这些都有点可怕的样子。我们想也可以想得到嘛，上帝很威严嘛，所以上帝的儿子或上帝的使者大概也很威严。然后这些迷信的君主，他们对上帝的儿子大概也想到是很威严，因为我猜啊，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大概也是脾气很坏的。各位，我们今天台湾没有了，在中国大陆还有哈。我们台湾以前还会有，以前我们在中国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孔二小姐哈，她爸爸是孔祥熙，她是蒋夫人非常喜欢的孔二小姐，大概十年前在美国过世了。这个人是穿着有人说他同性恋了，穿着是一副男装马靴，拿着个鞭子，剪了个很短的头发，动不动就拿那个鞭子打人的。那时候在上海吧，上海警卫司令也是凶得不得了的人，还是警察凶得不得了的人，局长。有一次反正就是有一个特别管制区，就车子要停下来，孔二小姐不肯停，就往前面，那个警察就拦住她，孔二小姐下来了，啪就打那个警察一鞭呢。警察都马上要拔枪，他说你最好知道我是谁。我那么想不知道是谁，我一问哦，警察局长来道歉。孔二小姐说，我以为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鸟警察局长。各位，这就是大官的小孩，在中国大陆会这样子，台湾有的时候现在也会有，对不对？有的时候什么一个议员喝了花酒啊，警察去取缔也不敢取缔，就有权柄的人。在那种越有权柄的人，我们以前蒋经国先生的儿子也会这样，那个蒋孝文吧，他有一次跟老婆吵架，老婆回德国去了，他也要上飞机，那时候是50年前，他也要上飞机，不让上飞机他就拿出枪来，我还在飞机上大闹。我们中国人讲皇帝叫天子，天子的儿子叫皇太子、天孙，那些人也都是小流氓、小霸王。各位，我们当中有的时候小朋友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在想神子，他大概想到他自己儿子脾气很坏，大概很凶的样子哈，所以会说像神子。这是我推测。然后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这里我希望你是够聪明了，因为有些话一定是省掉的。尼布甲尼撒就说，把火降低一点，要不然他走进去不是也要被烧死吗？他挨进窑门，然后就非常恭敬了。这恭敬呢，我们